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几何概念？你知道几何是什么吗？其实几何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呢常常会看到啊，好像比如说呢，我们看到了三角形，还有正方形、圆形这些形状哈、然后呢，还有一些空间的图形啊，对不对啊？那这些呢都跟几何有关啊。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像剪纸啊，或者是走迷宫啊这一类的这个劳作呢，开始让我们去认识这个形状。所以这个几何形状呢，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几何呢，其实是数学的一部分啊。像比如说我们常会听到的是平面几何或者是立体几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华姐就跟小朋友好好分享咯。
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上帝，粒粒繁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年轻，我有活力，舞动我的青春气息。给我肯定，给我鼓励，请你为我加油打气。不要不要小看我年轻，不要说我孩子气。我坚定依靠天赋上帝，逆力磐石做我根基。我很笃定，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
说我爱自己，我坚定依靠天父上帝，粒粒繁星做我根基，我很笃定，我有信心，相信我能突破自己，我不放弃，我会努力，将来我必创造奇迹。不要不要笑看我年轻，不要说我不争气，我定睛仰望天父上帝，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要念的这个文章呢，它就是几何原本啊，那就是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啊。那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花儿姐姐刚刚前面不是一开始就提到了平面几何跟立体的几何吗？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呢可以透过生活的一些学习啊，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几何的概念。那刚花儿姐姐有说到了，几何其实跟数学呢是很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啊去找找看啊，就是用一些生活的题材啊去发现呢这个数学里面的这个几何的观念。好，那花儿姐姐呢好就是要念这个故事，叫做几何原本啊，给小朋友听啊，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几何世界里面有哪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好，那花儿姐姐读的这本书叫做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第12篇，平面几何学的集大成，几何原本。说起世界上传播最广泛的书籍，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是圣经，但传播第二广泛的书籍就不为很多人所知，这就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西元前364年，欧几里德出生在雅典，这时的雅典拥有了整个希腊最著名的学校柏拉图学园。在欧几里德十几岁的时候，和其他青年一样，渴望进入到柏拉图学园学习。每当他鼓起勇气走到柏拉图学园门口的时候，却发现了门前熙熙攘攘，大家都挤在门口不进去。原来门口挂了一个木牌，上面写着不懂几何的人不能入内。为了让学生们明白几何的重要性，在创建柏拉图学园时，柏拉图亲自地立下了这样的规矩。在学园的门口，学生们是议论纷纷，大家都不知道谁该进还是不该进。欧几里德心里想，我就是不懂几何才过来学习的。于是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而在柏拉图学园里，欧几里德学习当时最先进的几何知识，但是他越学越感到很困惑。当时的几何知识零碎不系统，不仅有很多未研究明白的问题，更出现了很多的谬误。于是他决定要写一本关于几何的书籍。而为此，欧几里德走遍了当时几何学最发达的几个城市，甚至还到了几何学的发源地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去学习。西元前300年，欧几里德60多岁的时候，他终于完成了空前绝后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发展的顶峰，也是世界数学史的一个新高度。它不仅对西元前7世纪以来的几何学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更是首创性的把几何学置于严密的逻辑系统中，提出了对未来几何学和其他科学的发展做了垂范，影响了整个世界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任何一个几何学习者都会从几何原本的内容开始学习。欧几里德所著的几何也被称作为欧式几何。 几何原本一共13卷，而涉及到今天平面几何与立体几何的全部内容，如果要研究某个科目，对内容的定义和最初的规则要制定好。因此在第一卷当中，欧几里得总结了几何最基础的23个定义、5个公理以及5条公设，作为了整个欧式几何大厦的地基。在剩下的10多卷当中，又对此展开提出并且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在证明方法上，欧几里得也开创性的发明了从结论找原因的分析法，从原因一步步证明结论的一个综合法，以及假设结论不成立，最后证明出矛盾的反证法。几何原本在明代传到了中国，经过了修订的几何原本这个时候已经是增补到15卷，而明朝的数学家徐光启和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了前6卷。我们现在使用的几何、点、线、平行等这些词汇都是徐光启和利玛窦共同敲定的，但是由于徐光启他未赴守孝以及利玛窦的过早病逝，剩下的9卷则是在清朝才由数学家李善兰以及传教士韦利亚利所翻译而成。那么至此呢，这一本伟大的著作才有了完整的中文版。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数学家都能够称的是伟大而不被外人所知道的人，要在数学史上得到了伟大之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有高超的数学水准，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开创的工作。牛顿的微积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都是开创性工作的典范，给后人的研究指引了方向，引领了后世数学的发展。在几何原本诞生之后的2000多年，数学家们对他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其中哥德尔对于第六公设是否有必要存在的研究证明了不完备性的定理，而洛巴切夫斯基和黎曼对于第五公设的改变研究又创造了非欧几何，而他们因此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数学大师。
家有菩提老树，只甘霖绿叶。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很精彩呢？集合原本哦，真的是很有趣哦。其实刚才我们听到文章当中特别有讲到点线面啊这样的一个概念，不晓得小朋友对于点线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当然点呢啊就是一个小点嘛，好一个点。好，那线呢就是点跟点之间呢构成一条线嘛，哈，那面呢啊，那当然它就是啊这个线跟线之间呢，哈，它就会变成啊这样的面相嘛，哈。好，那花儿姐姐呢稍微来跟小朋友呢解释一下，其实点线面呢它是设计的基础啊，平面的构成的形态要素都是透过了点线面不同的一个形态的结合，可以产生呢多种这个表现的手法跟形象哦。好，那我们来看点跟点的构成啊。那这个点呢，它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最小单位啊，因为点呢是没有方向的，它的大小形状也没有。那么依据了大小形态还有这个摆放的位置的不同啊，会产生这个视觉以及呢心理的作用呢也不一样哦啊。好，那另外呢就是点的一个群集构成了线的形象。好，那线呢它就是有几种，像比如说直线，直线呢它的视觉会残留到这个相邻的两点之间，产生这个直线型的一个现象。而曲线呢则是以这个位置以及方向性的一个变换，然后产生了曲线型的一个现象。那空间呢则是如这个相邻的两个点它产生这个大小的一个变化，然后呢会形成这个空间还有远近的这个线型哦。好，那花儿姐姐说可能你要用想象力啊，那如果你觉得你想象不出来，你也可以呢上网去查一查，应该都有一些图片呢它是可以图示的啊。好，那我们讲到线跟线的这个构成啊，那线呢它其实是点呢移动的一个轨迹啊，如果我们说这个点呢它是静止的，那线呢就是移动的这个轨迹，因为呢线它具有这个位置、长度还有宽度、方向还有形状这些属性啊。那线的面化呢，好，就是如果我们把大量的线呢它用一种疏密的排列，就可以产生了面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我们加入了像方向啦或曲线的一个流动啊，就可以呈现了曲面的一个效果。那在过去的这个创作里面呢，其实很多人他们会使用线的这个面画去暗示画面当中的这个面啊，比如说运用这种手法啊，让那个画面当中的面的这个分量呢能够减轻啊，避免呢焦点会抢过主角的地位，同时也让这个观看的人呢他隐约感受到这个面的一个存在啊。那当然也可以运用这个线呢来表现这个动感啦。好，就是比如说借由这个毛线球的曲线啊，跟比如猫咪啊，好，这个互相的缠绕，好，让这个画面呢增加丰富还有趣味啊。好，面呢，那面是什么？面呢它就是点跟线的一个延伸啊，所以产生的这个范围呢就叫做面啊。那当然如果有足够大的点呢也是可以形成面的啊，或者是很多个点它排列的这个范围呢也是可以形成面，以及呢线啊它绘制出来的这个范围也可以形成面，还有连续呢排列的线也可以成为面。所以这个点线面呢啊，它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啊。好，那当然我们要感谢这些就是伟大的数学家咯，好，就让我们可以认识点线面啊。那其实花姐姐呢之前也有讲到数学家的故事啊，可能小朋友有听过几个啊，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可以认识更多。那这个毕达哥拉斯小朋友还记得吧啊，毕达哥拉斯呢他是古希腊呢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哦，他呢就是研究好对几何学以及数学还有哲学的这个发展他有很深远的影响。那再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人他叫做艾萨克牛顿。那艾萨克牛顿呢他是17世纪英国呢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跟数学家，他的理论跟发现都奠定了物理学、天文学以及光学还有数学这些领域哦。好，再来讲一个阿基米德好了，小朋友一定也很熟对不对？因为阿基米德呢他是古希腊哈，这个真的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数学家之一哦。因为呢他是生在公元前的287年，在希腊的西西里岛成长跟学习，而来自呢贵族家庭的他呢是接受了优秀的教育，并且呢是为数学、物理学、工程学的这些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了加勇气，就在心里。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是不是用听的会发现这个数学真的很好玩哦。其实花儿姐姐真的还蛮喜欢数学的，我记得以前我在求学的时候啊，这个数学当然也是我的强项，然后呢我也很喜欢这些数学的逻辑啊，我更喜欢那个解题的那个过程啊，就是答案呢当它解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非常非常开心啊。其实花儿姐姐觉得这个数学的训练挺好的，因为就是平常在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数学训练呢，让我其实在生活里面啊，我就很想要去解决问题，因为呢其实这个数学的概念呢就是从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演练，那这样我们才可以去慢慢的进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能力。那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知道，数学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数学也可以带来沟通，数学呢也可以推理，数学的好处呢真的非常的多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谁采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 才